刽子手张望要杀赵匡胤，只听唰的一声，宝剑落下。赵匡胤闭上眼睛，心想：我死了。人都说刀过如冰片，心似滚油煎，牛车四十轮，心中才得安。这口气儿是不容易咽啊。哎，我怎么没觉得难受呢？就在这阵儿，耳边听到嘡啷啷啷啷啷，赵匡胤吓得睁开了眼睛一瞧，宝剑掉在地上，张望跪在自己的眼前：“少恩公，我有罪。”赵匡胤愣住了：“张望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怎么叫起恩公啊？”张望眼中含泪，站起身来，打了个嗨声：“哎，说来话长了，这还是十年前的事儿。那阵儿我不务正业，耍钱闹鬼，把我老婆都输了。人家到家里要把我老婆领走，气得我妈连骂带哭，吓得我跑到外边就藏起来了，不敢见人，逼得我老婆没办法到树林里上吊。偏巧令尊赵红英打林外路过，救下我的女人，并拿出30两银子替我还了债，要把我找回来，给我10两银子，叫我改邪归正，养家糊口。过不久，赵老爷又叫我吃粮当兵，我就做了玉刽子手。如今我有儿有女，我妈就不叫我当刽子手了，说皇上昏庸，净杀好人，太缺德，我就当上牢头。可我没忘赵老爷救我一家子恩德呀，老想报恩也没这么个机会。今天老道苗光义找我说大公子被压在这儿，我才到苏太师面前请求处置大公子，为的是救你逃走。又听人言，你乃当代英雄，杀富济贫，济困扶危，小人斗胆试试您的胆量，果然是好样的。面对屠刀毫无惧色，闹勾栏杀妓女，令人钦佩。我张汪虽然是个蠢材，也懂得是非曲直，谁好谁坏。现在趁无人，我送你出狱。赵匡胤一听，逢凶化吉，死里逃生，当然高兴了。哎呀，可又一转念，不行啊！张望，我走了，你怎么交差呀？
哎，能救公子脱离虎口，我张望从此也含笑九泉。
那可不行，我刀伤人命，吃了官司，哪能连累你满门呢？
我不走。
公子，我有办法对付老儿苏凤仪，你只管走，酒后得地，别忘了我还有妻儿老小。就行了。说着他给赵匡胤解下绳索，又把那口宝剑还入匣内，带着留防身的，然后拉着他往外就走，出了牢房直奔监狱的便门，到了近前开开锁头：公子保重吧。把赵匡胤往外一推，咣当把门插上。赵匡胤再想回来，连门都推不开了。他急忙撩衣跪倒磕头：张望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就听张望在里边小声说：
赵公子快走吧，别耽误。
赵匡胤这才站身出了胡同，顺着监牢的大墙往外走，可心里惦记张望，不时的回头看看。等他走出有20几步，回头再看，吓他一跳。只见监狱里黑烟滚滚，是大火冲天，有人高喊：失火喽！怎么能着火呢？这么快呢？赵匡胤不明白，书中暗表张望放走赵公子之后，心中辗转：放走凶手，皇上不能完，苏凤仪也非杀我一家子不可，不如我死，舍命救全家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狱卒的屋里，用蜡烛点着了窗户纸，点着了自己的衣服，是纵火自焚。张望就烧死在屋里。 后来赵匡胤得了天下，建立宋朝，追封张望为御神，盖了御神庙。在以前呢，监狱里没有御神庙，就从这儿才开始有的，这是后话不提。再说赵匡胤看见火光冲天，心里纳闷。就在这阵儿，耳边就听唰唰唰唰唰一阵脚步声，由远而近，就看打迎面来了一支队伍，有二十多人，前边是一匹高头大马，马上见官盔明甲亮，背弓带箭，德胜钩上挂杆蛇矛枪。来的这个人是武城都司的守备，名叫陈兴。他干嘛来了？带二十人巡城查夜，每天都从大牢外边走一圈，看看有没有诈狱的、劫牢的。发现了火光，急忙赶到这儿。他一眼就看见了赵匡胤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行人，没有住户啊。有个人往这一站，特殊扎眼。陈兴喊了一声：“那是谁？干什么的？”赵匡胤听见喊声，害怕，擦皮的噔噔噔噔就跑。这一跑，陈兴更生疑心了：“注意，别叫他跑了！”二十多人把灯笼举得高高的，左右分为两路，呼啦一下子把赵匡胤围在当中。陈兴借着灯光一瞧，没把他吓死，是赵匡胤他认识，白天折腾一天了，他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国家侵犯怎么跑出来呢？他管巡营，负责治安，把犯人跑了有十指之罪。
兄弟
快给老太师送信去，诈狱了，赵匡胤逃出来了。说完摘下蛇矛枪，扑棱掌中一抖，两脚踹蹬，马往前蹄，绊着赵匡胤唰就侧过来。赵匡胤跑得嘘嘘直喘，慌忙拔出宝剑，剑匣掖在身后，是举剑相闻。他可不敢恋战，想要杀出个缺口冲出去，所以照着陈兴唰唰唰连劈几招。陈兴圈马往旁边一躲，趁此机会，赵匡胤斜着唰了一下子奔军兵的队伍冲过去了。等来到切近，唰宝剑一晃砍倒一个，其他当兵往旁边一躲。赵匡胤想过去，哪成想陈兴战马巴拉一瘸拦住了去路。想赵的快扶马，遇见你家守备还想逃走？蛇矛枪唰又过来了，活活把赵匡胤逼住。赵匡胤手里的宝剑是好，可是太短呐，不趁手，够不着人家。眼前若有我的盘龙金棍在手，嘿嘿，你就是俩陈兴也白给呀。可现在说这没用啊，急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。这边街上的兵马如同潮涌的一样往着聚，一会儿就围个里七外八，风雨不透，密密层层。松明子举得高高的，照得通亮。赵匡胤和陈兴站在一块儿，一个马上，一个步下，怎么地也赢不了人家。正在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，在官兵的后边来两个人，全带着双兵刃，一个手拿着短枪，另一个手使大棍，还都挎着腰刀。这两人也不喊也不叫也不说话，悄悄地来到官兵的背后，使足的力气，一个抡枪，一个举棍，照定这些人的双腿，来个小鬼大推磨，就是半圈啊，可了不得了。当时就打躺下好几个，反手一个风扫落叶，唰又趴下六个。这些人哭爹喊娘，东倒西歪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吓得又直往旁边躲。前边的回头看，就这功夫，这两个人蹭蹭闯进重围，来到了当中。陈兴打着打着，见军兵乱了，他也心慌，急忙虚晃一招，收住了大枪，圈马头，闪目观看。赵匡胤也腾出功夫喘口气儿。只见打外边进来这两个人是黑白二将，年纪全在二十几岁，黑脸少年高喊：“赵公子，我们给你送兵刃来的，你接住了。”一抬手，把大棍扔过去了。 赵匡胤手疾眼快，收起宝剑，一抬手，砰，把棍子接过来了。仔细一看，哎，正是自己那根奇美盘龙金棍。这条棍可好啊，能工巧匠打造，上边雕着一颗金龙，用金水走了一下，锃明瓦亮。把棍往那一戳，你怎么看这条龙是起骨的，用手一摸还是平的。哎呀，这是绝路风声，旱苗得雨。赵匡胤喜出望外，感激的看看这两个人，恩公贵姓啊？多谢多谢，大公子别见外，快往外冲吧。这两个人正是张光远和罗彦熙白天领头闹法场的那二位，他们俩是老道苗光义派来接应赵匡胤的。这条棍是苗光义到赵匡胤家里取来的，交给这哥俩。白天闹完法场往前一跑，苏凤吉想抓两个当头的，可是来到十字街，张光远一喊跑吧，呼啦一下子都散开了，所以一个也没抓着，就这么两个人脱险，今天晚上又出来了。就在这阵，官兵又围上来，赵匡胤可不害怕了，人巧不如家事妙，有了大棍等于多条膀子，回身高喊，二位恩公，我给你们俩开道，快跟我走。哎，赵公子别管我们，你快走吧，我们有地方躲，有地方存身，你冲出去，快往城外跑。赵匡胤点头，像猛虎穿下高山这一般，大棍抡开了，泼风八打，大棍落在官兵的身上，让他雨打山花，滚汤泼雪。军兵啊，一片片倒下呀，守备陈心，这伤人太多了，催马来到近前，横住赵匡胤，抖枪便刺。赵匡胤大喊一声，用棍往枪上一砸，呸！啪！震得陈心大枪拿不住，撒手了。这小子见势不好，是拨马就跑。主将一走，当兵的心就慌了，哗往前一撤，赵匡胤就冲出来了。张光远高喊，赵公子你快逃走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我们断后，你走得越远越好。赵匡胤点头，奔南城门跑下来。眼看到城下，就听着叨叨叨连声炮响，是伏兵四起，眼前唰出现三四百人，前边有几员将官，正中间之人金盔金甲，外罩红袍，手托大刀，正是太师苏凤吉，左边是他的儿子苏豹，还有镇京节度使李业、后矿赞聂文进等。苏凤吉高喊，来啊，把他给我乱箭射死。当将的往后一撤，弓箭手上来打了个包围，梆梆梆梆梆，梆声一响，连珠箭是一齐射来。赵匡胤用大棍拨打凋零，心里这阵可凉了，乱箭非射死不可，拨箭都拨不过来，你还能冲出去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谁能知道我被困在街前，救我出虎口呢？赵匡胤手忙脚乱，心里着急，两眼冒火，是啼叫生烟。赵匡胤着急，还有个人比他还急呢，这个人压在半截黑茶一样，站在南城门外，用膀子靠城门，嘴里喊着，哎，快开门呐，我要进去，快点儿，咚咚咚，干嘛呢？想要用膀子把城门给撞开，那哪撞开呀？里边喊杀连天，他就着急，咣当咣当都要急死了。干嘛呀？他要救赵匡胤。来救赵匡胤的人是谁呢？三个月前，老道苗光义算卦，来到离京三十里地的清河镇，正巧在村子边上有家盖房子要上梁，房梁在西院，要往东院抬。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，用绳子把房屋的两头都系个套，用杠子一穿，俩人一对，俩一对抬着。
一步一步往前挪，嘴里还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狗、哎、拐
妈妈，
累得脸红脖子粗的。
出了西院，撂在地下歇歇气儿。就在这阵，有敲梆子声音，接着有人高喊，这一嗓子震得苗光义耳朵直嗡嗡。
哎，卖油了！
苗光义抬头一瞧，哎呦，迎面来个卖油的黑大个子，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头似麦斗，腰似皮缸，长得油黑油黑的，高挽牛心发短，两道浓眉像两把刷子一样，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皂薄分明，高鼻梁，大嘴上，耳朵眼的汗毛都滋出来了。岁数不大，可长出胡子，上身穿青色粗布褂子，敞胸没露管，露着半寸多长的护心毛，下边半截短裤，光着两只大脚巴样，腰里系条布袋子，手拿个梆子，是边敲边喊。往他肩上看，可把苗光义吓坏了。肩上挑个挑子，是条铁扁担，看样子少说得有七八十斤，前后两个大油篓。苗光义暗暗称奇呀、啊，哎呀，这个人挑挑子就够沉的，怎么用个铁扁担不嫌沉呢？他正合计，卖油的来到盖房家门口站住了，他看见抬木头的，哈哈大笑，
嘿，这帮饭桶，那么根木头还用好几个人，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了啊！
那几个人真认识这黑大汉，
哎呦，郑掌柜的来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快帮个忙！说完都站起来了，
卖油的把挑子放下，
好吧。
苗光义也不走了，就看黑大汉来到近前，哈腰把那根木头抱起来，砰砰砰几步来到东院，咣当往地下一扔，像拿了烧火棍一样，把本宅主人乐的赶紧往里让。
郑掌柜的，快到里边坐一会儿吧，你受累了。
不用，还做买卖呢。
哎，郑掌柜的，你等会儿。
什么事儿？
一事不烦二主，看我这有盘石磨，放在院里太占地方，早想往下屋挪，磨扇太沉，俩人搬不动，三个人不好抬。哎，麻烦郑掌柜的，你给我搬过去行吗？
行啊。
苗光义一看黑大个子进院，他也跟到门前瞧，只见黑大汉来到磨扇近前，伸手把上扇磨搬下来，立在地上，用科学带顶着，别让他倒了。又把下扇磨搬起来，也立起来，然后骑马蹲裆式一哈腰，嘿，把两扇磨夹在嘎吱窝下，是一边一个，抬腿就走。苗光义看罢，倒吸口凉气，哎呀，这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哪来这么个奇人，这么大的力气、啊？两扇磨少说得有三四百斤，他像闹着玩一样就搬走了。要是会武艺，这可是员虎将，酒后打天下可是个帮手。就在这阵，郑掌柜的从里边出来了，本宅主人又留饭又要给钱，卖油的摆摆手，什么也没要，挑起油篓就走了。苗光一想，这个人我可得认识认识，嗯，将来有用，所以跟在后边喊，卖油的掌柜的请留步，无量天尊。大个子站住了，扭头一瞧，是个钻褂子，他把眼珠一瞪，
叫我干什么？我没钱打的你。
贫道找你有话说。
没功夫。
哎，郑掌柜的，你怎么这么气儿粗啊？
这是好的不好吃顿扁的，干你们这行没个好人。
说完腾腾腾他走了，把苗光一说的脸通红，心里话他这么个脾气呢？细打听啊，这个人性格粗鲁，不傻也不精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专门好打架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姓，就知他的姓郑。哎，苗光义还更喜欢他呢，这是没经驯服的野马，
我得想法把他征服了。怎么办呢？后来发现了他常住清河镇的王家店，王掌柜的和他挺好，把后边小仓房腾出点地方，留他存油放油篓，地下铺块席子，他就在那儿住，收的钱也不多。苗光义可下功夫了，也住在这个店，这是穷人住的地方。进门往里走是两铺大板炕，苗光义为了收服黑大汉下了好几天的功夫。这天早晨，卖油的挑着篓子从里边一出来，苗光义说：郑掌柜的请留步，无量天尊。卖油的一看又是个老道，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。他最恨算卦相面跳大神的，因为他不信邪。
你叫我干什么？
郑掌柜的，今天别出去了，出去也不卖钱呐。
为什么？
日子不好。
胡说！
我也不出兵打仗，娶媳妇买死人，看什么日子？有卖就有买，有货就有客，讲本图利，害你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贫道有未卜先知之能，今天你出去准不卖钱。
冲你这句话，我非出去不可。
你出去也行，别的庄子你都可以去，唯有赵家集、龙家桥你别去，到那儿一两油你也卖不出去。
哎，牛鼻子，冲你这句话，我单去赵家集、龙家桥，我要把油卖了，回来你吃我一顿拳头。
你要是卖了，贫道请你喝酒。
好了。
大个子早晨出来的，走了25里地，在两个村子转了3圈，一两油没卖，连个问的人都没有。
压着肩膀都起鞋领子了，
一赌气哪也不去了，回店房。白走50里是一文也没卖，心想老道说话真准啊，今天没开张。哼，叫他蒙对了。他低头进店，怕见老道。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挑篓子刚一出来，苗光义又喊他：郑掌柜的，昨天怎么样啊？无量天尊。
哼，你嘴太臭，没出门就给我封了，还能好吗？
哎，不是我封的，是贫道嗅吞阴阳算出来的。
你别骗人了，我就不信。
不信吗？我再送你一句，今天你去哪儿都行，别去张家湾。
冲你这句话，我单去张家湾。
等天黑了，卖油的回来了，苗王一问：今天没卖钱吧？
大个子把脑袋低下了，没理他。
哼，郑掌柜的，你今天不但没卖钱，还没钱吃饭了，晌午饭也没吃，对不对？黑大汉愣住了。
哎呀，算得真准呢。
他心里服嘴不服，一直往后走。苗光义叫过掌柜的，拿了5钱银子给黑大个子买点酒饭酒菜送过去。大个子连个客气话也没有，稀里糊涂稀里糊涂都吃光了。到了第三天，卖油的挑着篓子出来，苗光义故意的不理他。大个子倒不走了，像小孩犯了错误一样，悄悄的放下挑子，小声的问：
哎，老道，我今天到哪个村子好呢？
苗光义心里暗乐，这就有门了。你要听贫道的，上午哪也别去，5时出门到王家窑就行了，多挑点儿，别不够卖啊。卖油的半信半疑，不信吧还怕像前两天那样。
老道，你今天要算对，回来我请你喝酒，
这酒就算喝定了。到了下午，黑大汉到王家窑去卖油，哎呀真灵，果然卖得特别快，中午出去申时就回了，申时也就是4点多钟全卖完了。这一天呢就等于卖2天货，黑大个的服了。到店里沽酒买肉，非请苗光玉吃饭不可。
老道，你真会算了，把这招交给我行不行？
哎，你乃凡夫学子，学不了啊。
那这么吧，你哪也别去，就跟着我，给我算吧。哪能卖得快？
你还骂我牛鼻子不？
不了，你是活神仙。
你是哪个人呢？姓什么叫什么呢？
我是山西英州乔山人，姓郑名恩，号子明，小名叫黑娃，是腊月三十子时生的。苗光一乐，报得这么细，家中还有什么人？
什么人没了？爹妈死了之后，留点产业全叫我交朋友练武花光了，就剩下我自己了。
咱俩交个朋友好吗？
啊，那太好了。
那位说了，苗光一会算吗？不会。那么郑恩卖油的事儿，怎么说的那么准呢？
嗨，那是用的计策。他事先呢找两个卖油的，把油价降下来，损失的钱苗光一赔，叫这两个人先到赵家集、龙家桥、张家湾去卖，价钱便宜又给的多，谁都买。连卖了两天，第三天苗光义用激将法叫郑恩去，那谁买呀？所以没人买呀。郑恩找苗光义讨风，问上哪合适呢？苗光义告诉他，你下午去王家窑。然后他出去找了几个贴心的朋友，叫他们去买郑恩的油，有多少买多少，油钱苗光义付，这香油归大伙吃，我白送给你们，不要钱了。所以郑恩到那香油是一抢耳光。郑恩是粗鲁人啊，他没那么多心眼，真以为老道能掐会算呢。从此之后他最佩服苗光义。苗光义跟他说，你有力气会武艺，不能老做买卖，得干大事挣大钱呢。
哼，又不会干别的。
哎，你不可以吃粮当兵打仗去吗？
没门路啊。
我给你想法。这话是在三个月前说的，偏巧今天苗光义要救赵匡胤，人手不够。苗光义亲自找到郑恩，叫他半夜进城救人，告诉他你救的红脸大汉叫赵匡胤，那是个英雄好汉，将来你跟着他寸步不离，准能当上大官。又把赵匡胤的长相说了一遍，怎么救法也告诉他了。就这么郑子明吃罢了饭，把油篓放好了，来到了城下。平时这个城门呢不关，今天因为赵匡胤闹京城，所以城门上锁，把郑恩关在了外边，可把他急坏了。就听着城里喊杀呀拿呀，别放赵匡胤跑了，射死他吧。郑恩听着要急死了，哎呀进不去，这要是再进不去，里边人不就死了吗？这可得怎么办？这哎，他呼啦想起来了，苗光义告诉他，如果城门关了，你往东南角跑，那块有豁口，从那上城。哎呀，我怎么忘了呢？快走，来到东南角一瞧，可不是吗？这块八个豁要重修，可是豁口离地面有两丈来高，没抓没挠上不去啊，怎么办呢？郑子明粗中有细，他把大扁担立起来了，用扁担尖往着城砖上咚咚哒往下凿砖放，几下就掉个豁，一连凿了几个，手可以能抓住了。他把扁担横在身上，然后手扒脚蹬，蹭蹭蹭两下就来到了豁口，一片腿到了城上，噔噔噔跑到这面，往下背瞧，赵匡胤正困在城下。正个乐唰抽出了扁担，大了一声，啊大意，刀上开来喽，卖油的掌柜的来喽。正恩、郑子明要搭救赵匡胤，大闹东京城。